嗨，大家好，我是 Trina， 欢迎你收听 Trina's Talk 的第27集，希望在远方的你们一切都好。嗨，大家好，我是 Trina。七月的月圆人物，很开心可以邀请到 Grace。那 Grace 她是目前在英国担任 Principal Engineer 的一个台湾女生。那我就废话不多说，欢迎 Grace。
Hello， 大家好，我是 Grace。我现在居住在伦敦，我目前是在一间还蛮知名的便宜机票搜寻网站当 Principal Engineer。那我们公司的平台呢，它主要是展示就是各种航班啊、饭店还有租车的优惠，然后我们还有提供一些别的 feature， 像是什么即时疫情旅游资讯，然后预测价格，然后追踪票价变化等等旅游功能
啊。我觉得其实这个提示蛮明显的。对，但是大家可以自己去猜测。好，
对，
那你当初怎么会想要来英国呢？
哦，其实来英国之前我是住在加拿大温哥华的，然后我在温哥华从国中念到大学，那我们大学修的是 Computer Science， 所以我毕业之后就是直接当软体工程师这样。那我有就是带过就是大公司，就可能有数千人，然后有带过小公司，就可能那种三四个人挤一个小公寓的 startup。 那在来英国前，我已经在一个 startup 待了差不多7年，那这个资历在一般的公司算是常青树，那可是在科技新创公司来说就已经是个骨灰级的角色。然后我就、
真的吗？
对对对，因为7年真的是还蛮久，就基本上就是跟着公司一起就是从一开始然后成长。那7年之后我觉得可能也没办法再贡献什么新的东西了，所以就那时候就会想要开始换换环境。那刚好那一年我是满30岁，就是可以申请打工度假最后一年，然后我那个时候的男友，然后也是现在先生，他也在英国工作，所以我就决定申请打工度假来到伦敦。那有这个灵感就是到之后辞职，然后还有到和这边的公司进行远端面试啊，然后最后变卖一切家当卖过来，就是有不到5个月的时间。所以也算是有点冲动吧。然后我在到了伦敦，然后还有在这间公司最后有默默就过了2年半。那我加入的时候是 Senior Engineer， 然后现在就是晋升到 Principal Engineer。每一间公司的 Principal Engineer 做的事情都非常不一样，然后他的那个形态也很不一样，所以就是就算是工程师，我们很多也都是要根据就是公司的形态呀，还有他需要他的需求，还有他的结构，然后我们可能会是不一样的角色。那 Principal Engineer 的中文是首席工程师，可是我觉得听起来有点像什么首席小提琴之类的，就是也是感觉很抽象。那我简单讲一下我的工作的一天好了。就是我们公司是有分部门跟团队，就是有分 tribes 跟 squad。 那我公司我所负责的 tribe 呢是负责 identity 和 e-commerce 部分，就是像是用户账号识别啊、权限管理，然后还有电商的后端开发的部分。对，所以就是基本上它的后端的开发就是算是我负责的范围内。那我们差不多有里面有16个我所处的团队有16个人，那我整个 tribe 差不多50个人。对，那我可能 typical 的一天就是可能从早上10点到下午6、7点。那通常一天会分成2半，就是一半就是上午就是都是在开会，然后下午呢就都是 focus time， 就是我们1点跟4点之间是完全不会有会议的。那假如是开会的时候呢，大部分的内容就是有一大部分就是在策划，就比方说跟产品经理就是讨论我们团队接下来的方向啊，然后我们目前执行的专案有没有一些什么 technical risk， 然后还有就是跟 leadership 和其他部门的人讨论一些技术方面的决策啊，然后还有参加 design review 等等。 然后还有一些是那种定期的会议，嗯，像是每天的 stand up， 就是了解就是团队上大家今天都在做什么，然后有什么地方是需要支援的，然后还有像 sprint planning， 然后 retrospective， 然后 incident learning sessions，嗯，就是比方说有如果有什么出了什么大事或者是出了什么漏字，然后我们事后要检讨， 对， 对，然后那通常我是担任那种就是 facilitate，然后这种检讨的 sessions， 那另外还有一些时间是空出来就是 mentoring 的，就是我目前有收三个正式的 mentee，嗯，然后外加团队上有一些比较之前的同仁也会跟我定期 catch up， 然后就是我主要的工作就是帮助他们，就让他们能够达成自己的目标这样。那下午的 focus time 我就是在想一些像 long term 的 strategy， 然后 system design， 就可能一些比较大的一些 technical problem， 我需要先去想，然后先去把它 break down into smaller problems， 然后让就是团队上的同仁就可以比较好去 tackle 他们。然后还有一些像 improving team process， 像比方因为我们的团队有时候会变动嘛，有时候会多增加人，有时候会有些人会到别的团队或者是离开公司，所以就是其实团队上的那个 culture 就是也蛮重要，像是什么 psychological safety 啊，然后还有就是每个人是不是有他足够的资源让他可以做他们该做的事情对，就也是一些 improvement 的方面，就是也是我常常在做的。然后呢剩下的一点时间就是写程式我就剩下的时间就是跟之前比起来真的是少非常多。这样
听起来其实你大部分的时间都主要用在跟不同的部门接洽，然后跟你的团队沟通上，然后你只有一小部分的时间是可能真的专注在比较 technical 的部分，就是可能写程式啊。 对，
对，没错。像之前在 senior engineer， 我觉得这个就是跟 senior 最大的不同，就是以前在 senior 的时候就是非常的 hands on， 就可能75% 以上都在写程式，那现在差不多是 5%。那这个其实很多也是自己的选择啦，因为我们公司有很多 principal engineer， 他就是最后就是做的非常的，又像是domain expert， 然后他可能就是专精一个地方，然后他可能对那方面他自己就是还是非常的很长，就是还是写很多程式。那我自己是我觉得可能是个性，然后还有我们团队可能也比较多一些像 senior 或者是比较之前的人，对啊，所以我会比较想要就是把做一些这种事情就是交给其他人去做，然后让他们来开始就是担任一些可能一些专案那种 end to end 的负责人。那我花的时间比较就是去在 support 他们，然后精力就比较花在其他像是跟其他的团队沟通，然后顾大局的其他的事情上。
对，可能也是就是因为你现在担任的职位是比较高阶主管的部分，才会对你的工作性质才会跟之前差比较多。
没错。
对，那我刚刚抓到几个关键词，就是像你一开始说的，你的团队主要是负责identity 的部分，这个有点抽象，你要不要跟大家解释一下？
好，如果很简单的讲，就是比方说你今天去一个网站，然后你要申请一个账户，然后你之后要登入，那这整个过程的后端的技术开发就是我们在处理。那除了就是登入以外，就还有一些相关的，比方说资讯安全啊，还有它整个 web security 的部分，就是也是我们在就是我们跟 security team 也是非常紧密合作。那我们做的很多功能也都是 security team 他们 drive 的。对啊，就比方说像我相信很多人跟我以前一样，常常很多不同的网站都会用同一组密码吧
对，就应该是你这样一枪打中很多人。
没错，那我也是。那这个其实非常的糟糕，因为比方说你可能在这个网站用这个密码是没事的，可是你可能另外一个网站，他那个网站可能被骇客侵入了，那就然后就他所有用户的账号密码都被释出来，那可能可以在 dark web 啊暗网上是可以买得到的。那很多人就会去买这些密码，然后呢他会去所有的网站，就所有你可能有注册的网站，用同一组 email 跟密码试图去入侵。所以你可能有一个比方说一个 很无聊的一个讨论群的网站被侵入了、嗯、那你如果同时你另外一个比方说比较重要一点功能的网站也是用一样的密码，那你那个比较重要的网站就也会被侵入、嗯、对，那其实这件事情是几乎天天都会发生，就是它其实 有一个网站你可以去 subscribe， 就是看你看今天有哪一些就是有被试出来，那这个是很常发生的事情。对，
天啊、嗯、这也看得到，就是 这也是可以在网络上找到的资讯。
对对对，资讯就比方说你可以搜寻 data breach 然后今天的日期之类的、哦、对，你就可以知道说哎，最近又有一个什么 data breach。 那我们就是所以我们其实最近刚完成的一件事情就是我们开始就是不再使用密码，就是我们开始慢慢的换成说、嗯、OK 你 sign up 之后，如果你是用 email sign up， 那你登入的时候我们会寄一封信到你的信箱，然后里面有个 code、嗯、那你要输入那个验证码才可以登入。那当然这整个rollout process 是一个比较缓慢的一个过程，因为我们希望说现在正在用密码的人就他们还是可以用密码登入，那以后如果这个验证码它出了什么问题它无法登入，那你还是可以用密码登入，就这种诸如此类，就我们可能想说、嗯、哦，很简单嘛，就只是把密码换成验证码，那可是它整个 rollout 的过程就是我们要以最低 disruptions 的限度可是又是最安全的方式，就让所有的用户都可以得到这个新的 feature、嗯、然后网站上也是手机上也是，对、啊、所以我觉得 这其实还蛮有趣的，就是、每次在做一个新的功能的时候都要去考虑到我们要怎么去执行它、嗯、然后要怎么去 release 它。
那我很好奇啊，像是你们推出这个新的功能，就是从舍弃密码到、嗯、要输入那个 email 验证码，这样子大概一个 project 要花费你们多少的时间？
我、哦、这个 project 差不多可能至少四个月吧，对，还蛮
哇
还蛮长，
因为对使用者来说就是一个就我们没有感觉它可能会需要花你们那么多的时间去完成这样一个简单的功能。
嗯，对，使用者来说就哎，怎么今天登入感觉有点不太一样，可是说不上是哪里不一样。对啊，
对，
嗯，其实还蛮长，因为其实连比方说验证码要用四码还是六码，光是这个讨论就可能要就是多方的讨论，因为比方说像四码是对使用者比较好，因为你不用输入那么多字，可是六码呢，
对，
就是如果是那种你要去 Ultra Secure 的话，那个如果骇客他要去破解，六码要花费他的时间会多很多。对，所以关于这些就是那种细节、嗯、就是常常会需要跟 Security 一些 back and forth， 然后要跟 Product Owner 就是 back and forth、嗯，那其实当然四个月不是说整个团队在做这件事情，就可能通常每一个专案上面应该通常就是可能三个或四个工程师，然后产品经理、嗯、对，那然后就是同时一个团队长可能会同时在处理不同的专案。
那你觉得目前这一份工作啊最有挑战性的地方是什么，跟你以前的职位比起来的话？
嗯，最有挑战性我觉得是跟我前面的公司我觉得最大的不同是它公司大团队也蛮多的，那一个很大的挑战就是会有 knowledge silos， 就是很多人会可能比较在自己的团就专注于自己团队上的事情，可是他们可能不一定看得见他们的工作和其他团队之间的联系。那
对，
那一个团队做出来的东西跟其他团队或整个公司的目标可能就会有点抵触，或者是你做出了一个东西、嗯、那其他人他其实已经做过了，那就可能很多时间精力就会被无辜的浪费掉。那我觉得升到尤其是在这个 role， 就是我们比较多的responsibility 就是我们需要多多和其他团队建立起关系，然后 build relationship、嗯、然后就一直一直的跟他们 communicate， 那我们可能在做什么事情我们要就是尽量跟其他的 engineers 就是让他们知道说哎，我们现在在做这个事情，那如果有同时在做类似问题的人就是应该要向我们联系。对、啊、所以就是对、嗯、对于我个人来说，因为我本身是一个很内向的人，所以要这么大张旗鼓的抛头露面然后那边跟大家说哎、欸，我现在做这个哦，就是有没有人就是也在做一样的事情，这件事对我来说是一个非常有挑战性的事情、
嗯、
对，然后而且就常常也要那种就是一直去宣扬说比方说我们 我们 build 了一个什么 feature， 然后希望大家来用这样子，就是希望别的部门的人来用、嗯、对，因为我们其实做的很多功能也是给内部的人用的。对，那这个对我个人的、哦、一个性上来说是一个还蛮大的挑战，不过我觉得在远端工作之后就是有好很多，因为就可以躲在荧幕后面、
嗯、对，荧幕后
有安全感，
我自己也有这种感觉。对
对
对啊，但是目前听起来好像就是其实你适应的蛮好的，就是感觉是一个正向的突破。
I guess 那个一开始的 barrier 比较是我有 imposter syndrome 的、啊、就是、
oh.
对，像 imposter syndrome 就是当你可能在一个公司待的越久，在一个职业待的越久，你越会觉得自己什么都不懂，然后什么都不会、嗯、对啊，因为像比方说如果你是出进这个行业，或者是你开始这个职涯的时候，就是你知道初生之犊不怕虎嘛，就是觉得哎、嗯欸、好像任何东西都是新奇的，然后我学东西也很快，然后就会对自己就会开始比较有自信。可是当久了之后，你就会发现哎、欸、我在这个职位已经待了这么久，很多东西我其实应该是要知道的，可是其实我不知道。
对，
然后就会开始自我怀疑，然后会觉得哦我是个骗子、嗯、然后每天都会怕别人被别人揭穿自己是个骗子的这件事情、嗯、那这个 imposter syndrome 其实在不仅是在工程师，在各个行业都是非常普遍的。那就是我觉得要跨越自己心里的那一关，然后发现到说其实不管你到几岁，不管你多资深、嗯、就是一定有很多事情是你不知道的。那你可能眼中那些很厉害很资深的前辈也有很多东西是只有你知道他们不知道的，对啊。所以就是
对，
当我意识到这一点之后，我就会开始会比较有自信一点。然后当我去说一些跟大家说哎、欸，我们做了什么什么，然后做 presentation 的时候，就很多公司其他的同仁就也都非常好、嗯、就他们也都会反馈说哎、欸，就是你这个那个 that was really helpful， 就是 I learned something I didn't know。 然后当我们开始就是把这个 feedback 变成常态的时候、嗯、就也会很鼓励到其他人，就是让他们知道说哎、欸，原来我有知道一些东西是大家以前不知道的，然后把它分享出来。对啊，所以其实我觉得也是因为这个过程，就是让我现在也蛮热衷于 mentoring 的。但我觉得 mentoring 是 目前我觉得职位中我自己觉得很新奇然后也很感兴趣的部分。对啊，就是除了就是因为 mentoring 的对象都是不同部门的人，所以可以从中理解到不同的团队他们有不同的挑战，就可以增加我自己每天挑战的多元性。那然后还有另外一个很大的原因是因为 mentor 的对象很多都是有 imposter syndrome 的人、嗯、就是他们可能刚到 senior、嗯、或者他们想要升到 senior， 可他们觉得自己的能力还不够。那所以就是会尽量在想办法就提升他们的自信啊，然后还有鼓励他们连带影响他们自己所处的团队，就让他们自己的团队的 psychological safety 就是也提升。所以就这一点、嗯、因为我自己也有 struggle 过，然后现在也常有 struggle、嗯、对，所以我就会希望可以带着别人一起就是提升自信这样。然后还有另外一个就是 也是因为就是在工程师中就是女性还是偏少的，就是大部分可能看到工程师、嗯、放眼望去多半都是男生，就是女生还蛮少的、啊、所以
对啊，
不止想要当他们的 mentor， 其实我也更想要当他们的 champion， 就是工程师女性少，然后尤其是在高阶的职位女性更少，然后我就很想要改变这个状况。所以就是帮助我的 mentee， 他们都是女性，就是想要帮助他们争取像晋升的机会啊，然后确保他们的丰功伟业都有被看到，然后 break the glass ceiling。然后还有就是帮助他们找到自己的风格，就是破除一些engineer 的刻板印象。那对于这整个 mentoring 的过程，就是我会特别有成就感，因为基本上他们的 success 就是我的，就感觉就是我的 success， 就是看到他们就是有得到晋升，然后有就是变得比较好，自己也会很开心这样。
对，你那个 mentoring 是就是针对公司内部的吗？听起来是
对，是我们那个公司内部有一个 mentoring program， 就是可能 多半我目前遇到的是就是可能是人家他们主动就是提出说哎，可不可以当我的 mentor， 或者他的主管问我说可不可以 mentor 他们团队上的人。那也有就是那种配对的机制、哦、就是你可以就是申请、嗯、然后他会可能就是给问一个小小的问卷，然后帮你匹配一个适合你的 mentor 或 mentee， 然后你们就可能见面几次，然后看看如果适合的话再继续下去。
嗯，我觉得 mentoring program 是一个我自己也很推荐大家如果有机会就可以去参加的一个自我提升的一个 program。
对对，我觉得真的很重要，因为我觉得像尤其是在工程师来说，工程师常常会有很多刻板印象嘛。那
真的、
可能会觉得说哦，如果我要成为一个成功的工程师，我一定要是下班之后我就是一直很爱 coding， 不然就是我很爱去拆解电脑，或者是我会很爱去买3C 产品什么的。
对，
对，然后可是像我本人就是完全不爱。然后然后其他人可能也有一些人是自己也是不爱，然后会因此而觉得说哎，那我是不是不适合继续做 senior 或者是 principal 什么的。对啊，所以我觉得多多 mentor 跟别人交流其实是一个还蛮好的方式、就是你可以先突破那个 stereotype， 你可以认识到很多不同模式的人。那同时就是有些时候你团队上会有一些那种尴尬的情况、就比方说人际关系啊，或者是你们有遇到什么难题。那因为通常 mentor mentee 通常都是跨团队的，就是你们的部门都会离得蛮远，对啊，所以你会觉得哎，公司里面有一个就是他可能理解你的环境，因为是同一个公司，那可是呢又不是你的直属主管，就是你有一个前辈，你可以很放心的跟他聊一些你的困难啊什么的，所以这也是一个还蛮好的关系。像我自己本身也有一个 mentor。
我觉得真的就是会有一盏明灯在为你指引方向的感觉。或者是在温暖你，就当你那个 imposter syndrome 出来的时候，就会有人来
推你一把。 对，排解
推你一把，
没错。
对，就我目前所知，就是英国工程师的职涯升迁大概就是可能你会从 junior engineer 开始，然后可能升到 senior， 然后再升到比如说 principal、但我不晓得我的认知是不是正确的，但是就是想要请教你。
非常非常正确。那其实在每个基本上就是那样子的 pattern 啦。那每个公司就是都不太一样。那
对，
我觉得我之前有听过一个还蛮著名的 Peter Principle， 彼得原理，然后我自己印象是很深刻。就那个 Principle 是他的意思是说每一个有能力的员工最后都会升迁到他们能力无法胜任的位置。那这个在他这个其实讲到我觉得在工程师里面其实是还蛮适用的，因为很多公司他是你是 engineer， 然后之后做到 senior， 然后之后做到 principal， 那你可能之后就会变成你要管理人，就是变得有点像是 manager 的职位、不然的话你就无法再升上去了。那这个就是有一点怎么说呢，就是我觉得并不是很好，因为在每个人的能力就是很不一样，就有人就是特别喜欢钻研就是一些 technical problems， 就是他是一个非常非常优秀的工程师，可是他可能就是不擅长管理人。那如果这个职涯的 ladder 有一关一定是要管理人的话，那很多不善于管理人的人卡在管理人的这个阶层，那导致下面的一些人才就会流失，对啊，因为他们就是很不善于管理，他们就只是想要好好的develop software 而已。对，然后所以因此呢，就是很多公司包括我们公司啦，就是后来会开始走一种双轨的设计，就是它有两个轨道，一个是可能你到 senior 的时候差不多就可以开始分了，那一个轨道是比较是走像是 technical lead， 就它就是比较管理职，有点像工程经理的概念。那他的目标主要是像是带领团队就是完成专案啊，跟其他团队合作，然后对应那些可能不是工程师的人，就比方说像其他的 stakeholders designer marketing 等等。那这些管理者他们比较是专注于在大局上，然后就是可能为了要解决议题，他们可以就是和 组织的其他的人，就是谈判啊、妥协，然后甚至对抗，然后就是很多他们处理的很多议题，就是通常都是没有都是非黑即白的那种明确结果这样子。那另外一个 spectrum, the end of the other spectrum, 就是比较像是 domain expert 路线的，就是我们俗称的专业职，那他们的深钻一个技术领域，然后比方说像什么他是一个 DynamoDB 专家或是什么 Kafka 这样子。那他们就是比较是deep thinker, 就是他们很热衷于就是透过技术解决各类的难题。那今天是有一个问题他可能就是要花很长很长的时间他都会很开心。那对啊，所以这个其实就是有点像是取决于你的兴趣吧，看你是比较喜欢跟人合作，就是做一些跟可能团队之间的调节啊，还有就是带领团队就是更加 efficient, 你比较喜欢做这方面的事情，还是说你很喜欢就是like solving like complex problems, 然后就是即便一个问题可能要花很久很久的时间你都还甘之如饴那你大概就可以看得出来你是比较适合哪一种工程师。那因为我刚刚说每一个公司都不一样嘛，那像大部分像比方说像我们公司好了，就是对，就是有 junior engineer, 然后 engineer, 然后接下来就是 senior, 那 senior 的时候其实就是已经是同时他也有一个 engineering manager, 就这两个职位他是在同一个层次上面，可是你就可以选你要走 senior engineer, 那你同时也可以去当 engineering manager, 那接下来就是 principal engineer, 然后或者是他对应的就是 senior engineering manager,就是你、对，就是一个是专业职，一个是管理职，那再更下来就是 senior principal engineer, 然后对应的是 engineering director 对，
可是我觉得有这种体制就是真的会比较好，因为就不见得每个人都会，我觉得很难找到就是很喜欢钻研专业领域但又很喜欢管理人的人，或者是两者都可以兼顾得很好的人。那有这种分流体制就可以就是让每个人找到自己适合的位置。
没错，对
对啊，我觉得很不错。
而且还有一个好处就是因为它是分流的，那就表示说你也可以在两个之间就是相互切换，就你可能你先走 engineering manager, 可是你后来发现我实在很不喜欢管人呢，我想要回去 coding,
对，
那你其实就可以直接回到就是它对应的可能 senior 或者 principal, 就是
对啊，
在有些公司可能有点像是你有点像是被降阶了，可是在这边就是你还是在同一个阶，甚至你还是可以promote 到更上一个阶，可是是可能他就是专业职或者是管理职，对啊，就是有点像是取决于你的个性还有你本身擅长的强项吧。我觉得很重要的是说你要我鼓励大家一定要跟自己的直属 manager, 就是你的直属主管一定要好好讨论这件事情，就是先看你的公司有没有一个 competency framework, 就是 competency framework 或是 progression framework, 它就是一个基本上它就是很清楚的列出来就是每一个阶段的职位的名称还有它所必要的条件，就它的必要条件它会列出来，比方说技术方面啊、沟通方面啊、管理方面你需要具备哪些条件，那你通常就是我希望大家就是跟自己的主管一定要有定期的 one on one, 然后你们就可以讨论说你比较适合走哪一条路，那如果你已经决定你要走其中一条，比方说我想要走就是专业职，那你可能还你可以看你的现在的职位的再上一层，他说他会有一系列的条件嘛，你们就可以看说你现在还缺哪一些条件，然后有哪一些条件是需要去补强的，那就是你的那个主管就可以帮助你，就是可能多给你一些相关的 project 啦，或者是给多帮你找一些就是适合的 opportunity, 让你每一个就是条件都有就是很具体的 example 可以去 back up, 对，那如果你们的公司没有你们公司没有这种 competition framework 的话，其实你也可以 Google, 就是看跟你的公司形态比较像的其他的公司他们的 competition framework 是怎样，然后可以你可以依次就是自己来做参考。像我自己的话，我其实还蛮喜欢 Monzo 的 progression framework,就这个大家上网都可以找得到，就他不只是有 engineer, 他其他的职位像 marketing 啊还是什么什么的他们也有列出来他们的 progression framework, 那 我觉得他像比方说我觉得 Monzo 跟我们的公司的那个团队架构是有一点像的，所以我常常其实我除了参考我们自己公司的，我也会参考他的，就是让我知道说哎，我是不是还有一些条件是我是没有平常没有想到，然后可是我应该要去补强的。对，那就是我觉得就是定期的把这个 framework 去跟你的主管就是每一次讨论的时候去过一遍，然后过一遍，然后看看你有没有一些 examples 需要补强，就是这点我觉得对我个人来说我是觉得还蛮有用的，因为你可能之后要晋升的话，你就可以拿这个表格跟你旁边的这些 example 就当成是你的 promotion material、因为你就可以跟大家说哎，我其实已经我现在虽然是这个 level， 可是我其实在上一个 level 就是再正上一个 level 的这些东西我其实已经做了一段时间了，就让大家知道说哦，你其实是可以被晋升到下一个level 的。
哦，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实用的建议，因为我自己也不晓得就是可以这样子去查，觉得等一下可以来搜寻一下我这个职业的
对啊，
就是我自己也会去看我这个职缺的 job description 在其他公司是什么样子，或者是当我想要晋升到下一个阶级的时候，我也会去看说哎，那除了我们公司自己内部的 manager 的职缺内容，我也会去看别的公司的，就会大概知道说 对啊，就会大概知道说有什么技能是共通的，就他们就不论是哪一间公司都会希望你一定至少要具备什么样的技能。
对对对，这样子也很好，就是可以大概知道说对啊，就是你的技能上会需要具备哪些条件。那我是觉得说job description 是非常好，可是他我觉得他还是有限，因为毕竟写 job description 的人他是以我要 hire 什么样的人进来为出发点，那他其实不一定是如果你要升迁的话，那些条件不一定是他们看的那些条件。那我觉得这一点就是很多人在升迁的时候常常会遇到的难题，就是我明明该做的事情我都有做啊，就是我明明这些 project 都有做完，然后我有做这些我对于这些程式语言我也很熟练，就是我也具备比方说像 database 啊或者是 API 这些这些需要的条件，那为什么我升不上去？那可是可能他们在看的是一些更细节的东西，那 description 是看不太出来的，像细节的东西比方说哦，你需要多跟不是你团队的其他团队去合作做出一个什么东西，或者是你 solve 的这个 problem 它可能不一定是已经它可能不一定是已经被分析过然后非常 scoped 然后 project requirement 很确的，你可能需要去 solve 一个很 ambiguous 然后就是 很抽象，然后你要把这个抽象具体化然后变成一个执行方案，就是要有这个过程，那他们可能在找的是这一个方面的examples， 那这些如果没有看 competency framework 或者是没有那种很具体的知道他们升迁的时候在看什么什么特征的话，这其实是还蛮难的，因为就有点像是那种瞎子摸象，就是哎，我们没有时候也会去看那些已经升迁的人然后看他是凭什么，然后就想哦，他是不是因为做了一个之前那个很厉害的专案而升迁，那可是其实真相可能并不是，他可能是因为另外一件事情让他升迁，对啊，所以像如果是以看别人然后来旁边猜测的话，就常常也会很模糊，对啊，所以如果有一个很具体的 framework 那当然就是最好。
对，真的。那你会想要给就是想要在英国找工程师相关工作的人什么样的建议？
我觉得就可能接续刚刚的话题，我觉得了解对方的职涯阶梯是长的是什么样子就还蛮重要的，然后还有就是面试的时候也可以问他们团队分工的状态，然后看他们的这个workflow 是不是你熟悉或者是你个人喜欢的。那还有就是我觉得另外一个还蛮重要常常我们会忘了点，是可以试图去了解工程师在对方公司里的地位如何就是有没有话语权对，因为在有些科技公司，他当然在很多科技公司里 engineering 就是神，就是可能 product 或者是什么，就是他们可以engineering 其实是由 好了，不是 不能说是神啊，可是就是 你可以去、influence 就是那个 product strategy 是走什么方向、可是像有些公司可能就是比较偏传统产业的，就是 engineering department 就是一个很不受重视的一个团队。对，像我之前同事还有带过一家报社，然后他说他在报社里 engineering 就被认为只是会修电脑的 IT、就是完全没有
对
对
IT crowd 里面的那个角色。
没错没错，然后可能就被锁在地下室里面，
地下室然后就只会说你有尝试过就是重开机吗？
对对对对对，然后或者老板说
刻板的，
哎、欸、我儿子的那个电脑坏了，要帮他修一下
对对对
对，那这个方面就是可能你可以透过 Glassdoor， 或者是如果更好的是你在那个公司里有认识就是在那边任职的人，可以稍微跟他打听一下，看说哎、欸、engineering 跟其他部门的关系是怎么样，然后他们的地位是不是在地下室里、
对还是在高楼层
对，有没有话语权。没错，
对，这样听起来好像在特定的某几种产业，其实工程师的话语权是相对比较多的，就比如说可能真的是需要高度依赖工程师部门的、就会你们就会相对比较有更多的话语权。
没错，对，那这个对于就是、如果你真的是很热爱就是解决问题，然后很热爱就是去 explore 哎，我要怎么样用新的技术把这个东西开发得更好，如果你对这个是有热心的话，那你会非常适合就是重视 engineering 的公司，因为他们因为从通常就是技术跟成本、或者是跟I don't know 就 deliver 的时间常常都是成正比还是反比，就是如果你想要开发好的产品、就会需要花比较多时间，那这个决策一定会需要就比方说产品啊还有你的leadership 他们要能够准许你去花钱去做这些事情、那如果他们是重视 engineering， 他们是重视这个产品开发这个部分，那他们当然会愿意花钱。那如果他们是钱不希望放在 engineering 上，他们可能只是把钱想要投注在其他的上面，比方说像 sales 啊、或什么的，那当然这个在传统产业上其实是还蛮合理的，对吧、因为他们就是可能是靠其他的部门赚钱，那 engineering 在他们的眼中就是哦，你只要让这个网站不要倒就好，让这个网站可以正常运作可是我不希望你去花时间去开发出一个多么 cutting edge 的东西。对，那这个公司把 engineering 的定位在哪里，通常就会很大的影响你之后 day to day 你能够花时间在什么样子的事情上面。
那有没有哪几种产业类别就是相对比较有挑战性的，就比如说可能是以电商来说好了，或者是银行业，我不晓得就是有没有什么样的产业就是会比较 challenging。
对，那其实电商其实也是要看，就是你可以上网去搜寻，说你可以搜寻那个公司，然后搜寻它的 tech stack， 就是看它是用什么样的工具做出来的，因为也有很多电商网站它其实就是用一个 third party 的一个 tool， 像什么 Shopify 啊
Shopify，
对对对、所以就其实没有什么开发的空间。 对， 那这个通常我会建议说，比方说如果你去看一些 engineering talks， 就是那些很重视开发的公司，他们通常会希望大家都知道他们非常重视 engineering 跟开发，那为了让大家都知道，他们会很喜欢 host 一些 like tech sessions， 然后他们的 technology blog 也会就是也会写说哦，他们是用什么什么技术去做他们的什么产品，就是
对
他们会希望多做这些事情来拉一些其他的技术人才到他们的公司。那你就会注意到像有一些像比方说 Squarespace 啊 Stripe 他们还有 Netflix 他们常常会 hold 很多就是技术方面的 blog post 跟 sessions， 那你多去看那些就会知道说哦，他们真的是很重视在开发这一块，那他们在开发里面他们是最重视可能哪一个部分的开发。
对，
所以多读这一些 blog 其实会让你有一个大概的概念。
我有听说过一个说法，就是在工程师也有一个你们梦想进入的 四大还是五大
Fan
它有一个词，对 Fan 就是 Facebook， 不知道是 Amazon 还是 Apple
Amazon， 然后
Amazon Netflix
Netflix Google， 它那个缩写其实一直在变，就是有时候会加入像什么 Airbnb 啊、嗯、然后什么的，对，就是可能通常对啊，通常大部分会想要，可是我觉得我觉得看看你是要找哪一个职位的吧，我觉得多半会想要进这大公司的、嗯、我目前认识的多半是可能是像 engineer， 就可能刚毕业然后会梦想想要去的公司，那其实他们我觉得他们的面试问题啊什么也是非常非常适合这些刚毕业的，因为他们很爱问那些像 algorithm 啊 data structure 这一类的面试问题就是你在大学的时候会滚瓜烂熟、嗯、可是当你在真正工作了可能五年十年之后你就要忘光光的人对，所以我觉得不一定、嗯、但当然有些人是很就是一生的梦想就是去这些公司，那当然是非常的好、嗯、我觉得不同的公司有不同的怎么说，有不同的生态，那有一些人会很喜欢就是待在小公司、嗯、然后可能在一个小公司把它做起来之后他就会跳到下一个小公司，因为他觉得他做的事情很有影响力，那有些人会非常喜欢大公司所提供的stability， 然后你等于你要什么就会有一个专门的部门去把那个东西做出来，然后就非常有 structure、嗯、然后很有 standard， 但我觉得是各有利弊啦，那每个公司像那四大公司他们的 culture 也是很明确、嗯、对，所以像有些你会想要事先知道这个公司的文化是什么样子的人，那他们也会比较倾向于这些公司、嗯、因为你大概进去之前就大概知道说里面是什么样子了，那可是反观如果你是去参加一个你没听过的公司，那很多事情是你进去之后才会知道、嗯、才要去摸索出来，对啊，所以跟、嗯、可能也是跟个性有关吧。
嗯，那你当初会来面试你任职的现在这一间公司，是你主动申请的吗？还是是有 recruiter approach you？
那时候其实是 recruiter 他 approach 的、嗯、对，他他就是他是一个 recruiting third party 的那种 recruiting agency， 对，那他就是直接在 LinkedIn 上就是联系我、嗯、那我那个时候就刚刚好是正在冲动的时候，想说哦，我应该要去英国打工度假一下吧这样子，对，然后 对，然后他刚好就是这时候联系，那他其实是 recruiting agency、嗯、他联系我的是另外一家公司，是另外一家他们负责的公司，可是我一看他的 portfolio 就发现哎、欸，他有我现在的这个，他也有就是 recruiting for 我现在这个公司，对，那然后我就会说哎、欸，那我可不可以申请这一间公司，因为我对旅游非常的有兴趣，对，然后他就帮我就是帮我开始的整个 interview process。
哦，那你要分享一下你当初就是面试的经验吗？
好啊，其实这个公司的面试的流程跟很多其他的科技公司是差不多的，就是面试多半会分两个部分，就是一个部分是 cultural 或 behavioral questions， 然后一部分是 technical。 那 cultural 的就还蛮 straightforward， 就比方说你跟团队分工合作的经验啊，然后有没有跟同事意见不合的时候啊、嗯、然后有没有经历过一些很困难的 situations 之类的、
嗯、
那我觉得这个准备的方面呢，就是多准备一些真实的例子，然后你可以先列举好，然后写个小抄，免得你到时候就是瞬间会忘记那比方说真实的例子，就是你有没有跟同事有意见不合过，或者是你有没有就是搞砸事情可是你之后有成功解决，觉得像就是比方说像 failing forward， 就是你有没有从搞砸事情中学到新的东西，对，那我记得印象很深刻的是我之前在这个公司有被问过一个问题是tell me about the time when you advocated for and push your own ideas forward despite opposition， 就是有没有过就是 你有想要 push through 一个 idea， 然后可是很多人反对你，那你是要怎么样去 overcome这个局势对，我觉得这个问题是我印象中还蛮深刻然后当然还有一些就是你是怎么 give feedback， how do you receive feedback， 那我觉得就是他们要找的就是希望找一个是可以跟你合作会很开心的人，然后
对
然后他们也会希望是找比较那种 well-rounded， 然后 诚实的人，对啊，因为当然你不可能每一样都做得很完美，可是他可能会问到一个东西是你觉得哎呀其实我那件事情没有处理得很好，那我觉得你就可以诚实回复，你可以诚实说哦，我是怎么处理的，可是呢我觉得下一次如果遇到同样的环境的话，我会以另外一个处理的方式，对啊，那
对
对啊，我觉得其实没有什么 perfect answers， 它主要是看说你的个性怎么样，然后诚不诚实，
对，真的。
那另外一个关卡就是 technical 的部分，那 technical 它通常分很多关卡，我记得我现在这个公司好像有四关吧，那大概可以粗分为就是 coding 跟 design problems 或者是 hard problems。 那 coding 测验呢就是它会给你一个问题，然后你要写出一个程式，就好像是一个 puzzle， 然后你要写出一个程式。那这个呢就是我个人最讨厌的部分，因为它就是考很多就是 algorithms， 就是你大学会学的那些东西。那
对，
我建议大家就是你可以多去一些网站刷题，那你可以先去打听一下对方公司，或者你可以问那个 recruiter， 或者是问那个HR 是到时候答题你是用一个网站答题呢，还是说你是要到现场去写在白板上，还是用什么的，就是先大概知道说他们是用什么平台，那你就可以事先先去熟悉环境。那
对
我觉得刷题上来说的话，如果你是想要 apply Google 那种大公司的话，我非常推有两本书，就一本是叫 Cracking the Coding Interview， 然后另外一本是 Elements of Programming Interviews， 就是这两本应该是已经流传了非常久很隽永的经典刷题书。对，就是如果是想要进这些大公司 它其实里面有非常非常多种题型，然后那些题型都是各个就是很复杂，你可能写到一半会觉得人生就是会非常忧郁，可是我觉得是还蛮有用的。那如果你不想要买书的话，我也很推荐一个网站叫 Interview Cake， 是面试蛋糕interviewcake.com， 它基本上就是都是这一类的题型，然后它的好处是说它会解释得很清楚，就是你应该要怎么解题，然后要怎么解，就是你应该要怎么解题，然后它背后的原因是什么，然后它不会直接把答案给你，像书的话就是直接答案给你，给它这个它会先给你一个提示，然后看你解不解得出来，然后呢它会就有点像是会 guide you through the whole problem solving， 然后我个人是觉得非常有用，虽然他要花钱，不过他有下一个好语，就是说如果你没有申请到你想要进的公司，他会全额退款给你。
好
对，所以对，现在应该还是吧，我不知道，已经很久没有去那个网站，可是大家可以试试看。那其他的像是什么 HackerRank 还有 LeetCode 都是很著名的刷题的平台，然后对，所以我觉得可以先大概了解说他们是用什么样的平台，因为有时候你因为你面试那天你会很紧张嘛，然后如果你同时又是用一个很不熟悉的东西，你就连按个空白键按一个什么标点符号都觉得会出错那这样的话你就会很分心，所以就是越熟悉越好。那有一些是即时面试，然后有一些是要在白板上面要白板上写程式那种 whiteboarding， 那这种对于大部分的人包括我自己在内就是很仰赖 autocomplete 的人来说就是简直是灾难，所以呢这也是要事先熟悉。就我当初我当初疯到，因为我妈以前是当老师嘛，就是我疯到我就跟她接白板然后放在家里，然后每天练习用白板解题。
哇好
对，
这真的很疯，
有点疯。 对，然后我后来就是有去就是 Fans 的其中一家公司去面试，然后他当初就是我就是他们就把我飞来这边面试这样，然后他那时候是可以选我要用电脑答题或者是用白板答题，那我当然就是选电脑，然后可是我之前就是已经有先练习用白板了，就是 just in case， 然后果不其然就是他给我用电脑答题的时候，他那个 laptop 是英国的键盘，然后我之前是习惯用就是加拿大的那种 就是键盘，就它的排版完全不一样。然后我就我光是 programming， 我光是按标点符号都是出现错的。然后我就想，天哪，这样子完全不行啊！所以就当下就赶快换成白板。对，然后就哦，还好之前有稍微用白板练习，所以就是
真的
不会当下那么 panic 这样子。对啊，那即时 coding 也有就是那种考官会给你一个 link。然后呢你是用电脑在家里用电脑答题，可是呢同时跟考官有在视讯，然后他基本上会盯着你打字的那种。然后这种其实对，就是大家都会蛮紧张的啦。然后有些人可能跟我一样，就是解题的时候，因为我通常解题我会习惯在脑中解，然后最后才写出答案。那可是就是在解的时候，我可能会有20分钟会呈现出一个非常呆滞的脸，然后所以考官会不知道我在干嘛。我可能会呆滞大概10几20分钟，然后才开始说哦才开始写下来。那可是这个在面试的时候就是会不太好，因为考官会需要知道你现在在干嘛，然后你可能要开始习惯说边解题的时候边口头陈述自己的思路。那这个对我来说是最有挑战性所以大家可以我是建议有3个方式可以 improve。第一个方式就是先求有再求好，就是不要一开始就追求用最好的解法，你可以先用暴力解，就是那种 brute force 解开始，然后再从那边慢慢调整，就是优化。其实考官他没有在追求说哦你解很快这件事情，他是想要看你整个逻辑思路，所以你可以先从一个简单的开始，然后再跟他解释说哦我觉得这里还不够好，我要在这边开始优化什么的。然后第二个是可以练习，就是可能找朋友练习啊，或者是你可以去另外一个我很推的网站是 interviewing.io。 interviewing.io 它是一个一个平台，一个 mock interview 的平台。那它会让你可以匿名跟就是 Facebook 啊 Google 等等公司的考官就是预约这个 mock interview， 然后他们会就是用用那个平台就是即时会call你，然后他考完你之后他会反馈说哎，你哪里做得很好，然后哪里需要改进，然后我建议你在这方面再补强。对，我觉得是非常非常有用因为他
对
因为就是你跟朋友练习跟一个真实的考官练习就是不一样，然后你也可以就是去适应那种感觉，就是有一个人一直在看着你打字，然后你要跟他陈述你的思路的这种感觉。那这个平台另外一个好处就是如果考完之后双方都觉得哎，对方不错，然后他还可以让你有一个私下 connect 的也是一个 recruitment
好不错的 benefit，
对，是一个 recruitment platform。我绝对没有收他们钱，我当初也是，也是还蛮长，就是可能一天会约2个 mock interview， 就是练习。
对，
对，那我觉得第三种就是我个人来说帮助最大的建议就是整个心态的调整。就是你不要觉得这个是个面试，你就把它想成是你的同事在跟你求救，就可能你的同事就打电话跟你说哎、Grace 我这个有个题解不出来，你可不可以帮我一起解，就把它想成一个同事就好了。 对， 那你就可以这个时候就心情就会轻松比较多，因为你跟同事你就比较不太会去在意说哎、我这边打错字啊，或者是
对啊心态不一样。
对对对对对对，所以我觉得这可能3个心法可以去去练习。那我刚刚讲的这些都是 coding interview， 那另外一个部分就是像 design problem 或者是 hard problem， 那这种就是不用写程式的，就他可能会丢给你一个 engineering problem， 然后他是看你怎么去分析它，然后把它变成 project requirement， 然后看你怎么去设计整个系统。那他可能就是也是也有可能是画在白板上，或者是画在一个 mirror board 或者是 zoom 的 whiteboard， 就是他就不用真的打字写程式的。那这个网络上也有蛮多资源的，你可以去 Google 像 design problems interview 或者是 hard problem interviews， 然后可能对会需要对什么一些 infrastructure 的 architecture 一些有简单的认识，就是这样子要当下就可以去活用那些东西。那重点是要多问问题，因为它可能只是丢给你一个很 ambiguous 的问题然后就停了，那你可能要多去问说哎、这个是要针对什么样的使用者啊，我们的使用群众大概有多少人，是个几百人几百人几亿人的 scale， 然后或者是问他说那个这个产品 的 可能他的 purpose 是什么，就是多问问题，因为他其实也是在看说你是怎么去分析这个问题的，然后 again 就是心态把他想成是同事跟你求救。
对对对对对，就会比较轻松一点嘛。对啊
对对对啊，所以基本上大概 interview 的关卡就是差不多就是这些。
听起来就是也是有分大概两到三关。
对，差不多差不多。通常那个、因为现在多半是远端嘛，所以其实现在越来、看到越来越多不同的 interview 方式。像我朋友最近有一个是透过 Slack interview 的，就是他的考官是用打字的方式问他问题，然后他也是用打字的方式回应。那这个好处是 I guess,
好有趣。
对，好有趣。我觉得好处是他可以同时 interview 很多人，然后对于受试者来说可能也会比较没那么紧张，因为你可能可以先想一下然后再把自己的答案拿出来。对 啊所以现在有越来越多不同 interview 的面貌。
真的就是辛苦在这个时候求职的大家，要适应各种新的面试方式。
对啊
对啊，但是我觉得以上你刚刚分享的那一些都非常的 detailed, 然后又非常的实用，而且你又分享了很多的资源，到时候我会整理在资讯栏，那大家就可以去看那些网站然后实际去操作。对啊，
好，对，然后面试的人也可以听 Trina 的上一集，知道怎么improve 自己的 LinkedIn profile。
对，真的非常强烈，大家一定要好好经营自己的 LinkedIn profile, 尤其是想要在欧美国家求职的人。对，
没错，
强烈建议。然后我觉得最重要的一点，真的就是我最近听到的一句话，我觉得非常的中肯，就是 practice makes confidence。
没错，
就是不断的练习你就会对自己有更多的信心。
真的真的，就是一直练习一直练习之后，就比较不会有那种对于未知跟不熟悉的恐惧了。
对，这、就是真的。好哦，那今天的访问就告一个段落，谢谢 Grace, 谢谢你分享了这么多自己的经验，然后还有那么多实用的资讯，我真的是人生中第一次接收到那么多工程师的资讯，有点资讯 overloaded。 我刚刚就是在就是搜寻你刚刚说的那些网站，然后我就觉得哇，好
okay,
好多我不懂的东西。对，就是不是打广告哦，都没有收钱。
如果要汇钱的话我们私下。
对对，可以就是 sponsor us。 也没关系。
好，谢谢 Trina。
对啊，好，那今天就谢谢你，谢
谢
Grace, 我们就下次见咯。
好，拜拜，
好，拜拜。